这华儿赶奔两江总督衙门去见那义良。两江总督义良等见着华儿一听，他不懂这外国话呀，没事还装蒜假装他懂了。
嗯啊，
哎，是不明白，还得叫这杨芳单翻译。杨芳又替这华儿吹了一顿，吹得天旋地转，乌丢乌丢的。义良当时就点头答应，马上委任华儿是常胜军的总司令。你用多少钱自管说话，本总督替你筹备。华儿一看发财的机会来了，提出一个报告和计划。这里边要这个钱可太多了，自然两江总督义良不会掏自己的腰包，这些当官的谁也不舍得花钱。这钱在哪来？募捐呢、啊、募捐之中也在这啰嗦呀。那中小层有钱的恐怕家产尽绝，一听说太平军来了都害怕呀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吧，叫聚少成多，所以这数目相当可观。他们拿着这些钱翻回头购买英国的新式武器和美国的兵船。华尔也没闲着，马上开始招募常胜军的人员。或他这个常胜军是个杂牌军，有英国水手，有美国浪人，有菲律宾人、新加坡人、印度人，大杂巴凑，一共凑了十几个国家的人，凑了1000人。武器装备可挺精良，一色都是来福枪、快枪，而且配备了机枪排，里面有9挺机枪。在那个时候，机关枪刚问世，这种杀人武器那太厉害了，要比起大刀长矛来，那威力不知道要大多少倍。这1000人也招募全了，武器也配备好了，总司令华尔还举行了阅兵式。在阅兵式上，两江总督义良、苏松太道的道台杨芳、上海的文武官全都参加典礼，同时发了请帖，把美国领事、英国领事、法国领事、各国的负责人全都请来。这华尔骑着高头大马，全副的戎装，挎着指挥刀，胸前挂着望远镜，哎呦，简直盛气凌人呐、啊！这家伙骑着高头大马，正在这发号司令，嗨，登，报数，1、2、3、4，奏乐，滴滴答，滴滴答，蹦蹦蹦蹦蹦蹦，和正折腾着，从教场的外头来了一队英国骑兵，策马扬鞭，这马跟飞了一样，离着华尔不远，把战马带住。为首的是个英国军官，看阶级这家是个上校，脸蛋的沉沉的从马上跳下来。
你就是华尔先生？
华尔一看是英国人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从马上也跳下来了。
啊，不错，鄙人正是华尔。很好，现在我宣布你被逮捕了。
哎，被逮捕了？华尔摸不着头脑，还没等他往下问，就见英国兵棒上一爽，切哗啦拿绳子把他捆起来，武装全部解除，押出教军场。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满清的官也吓傻了，参观这些人也傻眼了，一看他们把总司令给绑跑了，说怎么回事呢？闹了半天，英国向华尔提出严重抗议。英国驻中国海军总司令名字叫赫布，这小子官衔是个上将，执掌兵权。这个时候这赫布正好在英国领事馆，他一听说美国蹦出一个华尔成立什么常胜军自任总司令，就把他气得够呛。这些外国人彼此之间勾心斗角，谁也不乐意谁出风头，谁也不乐意谁先得利益。他一看美国人插了手了，哎，这个华尔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一摸底，这人是个浪人，
那总司令跟狗屁一样，那是满清政府任命的。他就抓了一个借口，因为华尔招兵的时候招募了英国的水兵，哎，正好是这个借口了。海军司令赫布马上传下令箭，就把华尔逮捕。第一，说他的罪名是违反中立，干涉他国内政，你听说的还挺好听。第二，侵犯了大英帝国的利益，招募英国的水兵，瓦解英国的水师。这几条罪名一给扣上，不把华尔枪毙也差不多。华尔这小子并不傻呀，一进了英国领事馆，他像疯狗一样，冤枉冤枉，我要抗议我要抗议。英国海军总司令赫布嘿嘿地笑了笑，你抗议什么？难道你的罪名是捏造的吗？不，我是堂堂的美国人，即使我犯了法，要由我们美国来进行审讯，你们英国无权过问。哼，但是你触及了英国的法律，我就有权过问，把他拉出来枪毙。华尔当时就堆在地下了，刚上任一天就挨个枪子，倒霉不倒霉？消息传开，美国公使和总领事麦连跟疯了一样赶到英国领事馆，向赫布和英国的领事提出强烈抗议。他们是狗咬狗就乱作一团了，英国坚持自己的观点，美国提出抗议，最后争来争去，美国找了个借口，说华尔虽然是个美国人，但是他加入中国籍了，现在属于满清人，我们两国都无权过问。哎，你说这个麦连不愧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，他一制造这个借口，把英国人的词儿给堵回去了。要真加入满清籍了，他就属于满人了，英国在人家的国土上无权处置人家国家的人呢。但是他不信，把满清的官员给找了，要证实一下。其实这满清的官呢，心领神会，自然向着美国人说话。哎，说是二年以前华尔先生在上海就加入我国国籍，哎，这一点都不假。就这么样，英国总司令赫布也只好把华尔释放。呵，华尔二次出来更觉得趾高气扬了，马上走马上任，威风凛凛，二次阅兵。正在折腾的时候，太平军的先锋部队就打下松江，上海县城震动，两江总督易良把华尔给找来了。华尔先生，这回该着你大显威风的时候喽，你无论如何帮助我们，要把这些长毛子斩尽杀绝呀！这一点请总督大人放心，我的常胜军我可以保证攻必取，战必胜，消灭长毛子是不成问题的。不过我有个要求，如果我替阁下把松江还重新夺回来，那么您将给我什么样的报酬呢？要钱呐。两江总督也挺大方，华尔先生，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只要你能把松江府给夺回来，我给你个人50,000两白银。50,000两银子，打咱们以后就定了价码了，凡是华尔帮着满清夺回一座县城，赏给他白银30,000，夺过一座府城，赏白银50,000，特大城市还都例外。除了他个人得了，他手下的常胜军也每人都有赏赐，数目也相当惊人呢。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华尔领令，率领常胜军就杀出上海。咱们划分两头，说太平军打下松江府来，是李秀成的部队。李秀成
本来打算挥兵急进把上海拿下来，可正在这时候嘉兴府告急，要求中王马上赶去支援，李秀成没办法率领精兵东进。那么他走呢，把这松江府就交给大将洪仁发，这洪仁发就是天王洪秀全的大哥，让他领着3000军兵镇守松江。李秀成临走前说得明白，说你就在这安兵不动，把松江保住就行，等我把嘉兴的事办完，莫回头来帮着你攻打上海。洪仁发不住地点头啊。李秀成在前几天领着军队走了。其实这洪仁发咱说过，种地的出身，根本不懂军事，就因为他兄弟当了天王，哎，这叫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他也跟着借光了。名义上是国宗，国宗就是王爷的亲属，这是沾皇亲，另外给他兵权，可以指挥军队。现在名义上是李秀成手下的帮办，是个副手，也可以说大权在握，可他多大的权力他不会使用，是个饭桶啊。这一天领兵带队正在松江府待着，冷不丁听见松江府的城外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洪仁发大吃一惊，赶紧问手下人出了什么事儿。蓝旗官向他报告说，可了不得，现在这些满妖把西门大开，一支军队杀出来猛扑咱们松江府，望大人早做定夺。洪仁发马上传令指挥三军手枪带马，松江府做好了战斗准备。洪仁发领着偏副将乘马赶奔城门，这时候城门紧闭，他顺着马道上了城，隔着垛口往下看了一看，得看人不多，打着满清的旗号，也就是500-600人吧，在底下连喊带叫杀杀。洪仁发在城头上指挥轰击，太平军也开了炮了，就这么互相对射，也没伤亡几个人，一直打的日头西转，天快黑了。洪仁发一看这支清兵根本没心打，离这城啊挺远，吴豪虽然喊着光喊不往前进，他一盘算，满腰都是酒囊饭袋，最怕我们太平军，大概这是奉了命令，不来比划比划不行，哎，干脆趁此机会我立个大功得了，把这股满腰剿灭，也让我兄弟高个兴，他们平常都说我是饭桶，我不行就变成个真正的英雄了。洪仁发立功的心切，马上指挥手下点灯，他同共3000人全集合起来，冷不丁把城门开放，洪仁发在后头断后，督促太平军就杀出去了。满清一看太平军杀了，转身就跑，这洪仁发得了不少胜利品，追，别让他们跑了，一直把上海拿下来。太平军得服从命令，一下追出20几里地去，哎，结果前面的清兵踪迹皆无，没了。洪仁发正在疑惑的时候，就听松江那边那个炮响成一个，把他吓得赶紧把马带住，前队停止前进，都摸回来，这怎么回事？待了有片刻之功，一马飞来，报事的蓝旗满头大汗，报告大人，我们上当了，您光顾追这些清兵了，没想到一支洋兵转到咱背后去了，已经把松江府给得过去了。哎，洪仁发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， 听说想露脸，结果来个大现眼呢。这松江府丢了，天王能答应我吗？忠王李秀成能答应我吗？他一想，干脆拼命把松江府再夺回来得了，挥兵又杀回来了。这支洋兵就是华尔岭的常胜军。你看这个华尔，这小子还会排兵布阵呢。临出城的时候，他跟两江总督义良商量好了，你派一支人马在头前当引鱼食，你把他引虎出洞，然后我趁势抄袭。真按照他的计划实现了，华尔没费什么力量就得了一座松江府，就可以得50,000两白银的赏赐。说光得这些钱呢，小事儿。到了松江府这么富有的地方，华尔传令给我抢吧，这1000土匪见人就抓，见东西就拿，见着妇女就奸污，松江府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。等容红人发冒回头回来了，华尔传令拿炮给我轰，机关枪给我突突，在城楼上架上新式武器，这一开火，太平军哪抵得住？离着多远，这人成片的往下倒啊！洪仁发本来就是个怕死鬼，一看风头不顺，哭着领着残兵败将赶奔嘉兴府前去告急。就这样，华尔旗开得胜，打了个胜仗。咱单说洪仁发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这一天到了嘉兴府的连营。见着忠王李秀成，洪仁发是哭败于地。哎，忠王啊，末将罪该万死，我来领罪来了，松江府丢了。忠王李秀成气的，临行的时候怎么嘱咐的？几天的功夫就给我丢了。他有心传令把洪仁发斩了。又一想，且慢，洪仁发那是天王的哥哥，身为国宗，金枝玉叶，虽然是我的副手，这玩意儿执行起来也得考虑考虑。所以李秀成没敢杀他，让洪仁发把详细的经过讲讲。洪仁发咧了大嘴把这事说了，最后说到洋人公开出面参与战争。据我所知，说出了个华尔也不什么司令，领的人都是洋人，带着洋枪洋炮把松江府给拿下去了。要是清妖我们还不怕，这个忠王就一愣啊，说各国都是中立呀，为什么他们要公开干预我们的事情呢？李秀成十分生气，马上带10万精兵赶奔松江府，兵到10万，彻底连天呢。等来到松江府5里地以外安营下寨，李秀成本来打算下令攻城，把洋人给杀退，把松江府夺过来，但又一想，事关国际事务，必须先礼后兵。当夜晚间，他提起笔来召会各国，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给美国、英国、法国7国人写的。信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太平天国吴军主将忠王李知会英美法各国领事，太平天国主张与万国通商，和平往来，平等互惠。我太平军不止一次发布命令，保护各国侨民的安全，同时保证你们的财富不受损失，一旦损失我们照价赔偿。各国也表示中立，这是友好的态度。但是出乎意料，在我们攻打上海的时候，有一华尔公开出兵占领松江府，不知这是谁的主意。我希望你们接到召会以后马上停止这种行动，把军队撤回，以后我们还是友好通商。假如不听我的话，胆敢在松江府胡行，我忠王 将要以全力攻打上海，那时候出现一切严重的后果由你们各国负责。可这封照会写完了，派人送进上海，各国的领事一看根本不理呀、啊。啊，大言恫吓，一纸空文，刺啦刺啦，把中王的照会给撕了，而且命令华尔仍然在松江府那块主持军务。李秀成得知消息之后，气炸连肝肺，挫碎口中牙。第二天，组织军队进行反扑，是攻打松江，战况空前激烈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华尔觉着我是常胜军，我都使的是新式武器，右机关枪、迫击炮，能怕你们？哎，他想错了。没想到太平军作战十分勇敢，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嗷嗷直喊呐。虽然机枪扫的死了一排，又上了一排，死了一层，又上了一层，是有进而无退。不到一小时，太平军就扑到松江府的城下，架起云梯子猛烈攻城，洋兵损失惨重，原来1000人通过松江府这一场激战就死了有900多，那华尔的肩头和屁股蛋子上也中了伤了，满脸都是血了，把这小子吓得魂不附体，从城楼上轱辘下来，开本门是望影而逃。李秀成重新占领松江府，出榜安民，然后阻止大军要攻打上海。要说李秀成的军队攻打上海不成问题，不用3天稳拿，可就在这紧急的关头，突然天王洪秀全下来招旨，李秀成一听这心轰了一声，不知道南京出了什么事儿，把天王的招旨打开，从头到尾一看，李秀成当时这脸就变色了。什么原因？英王陈玉成是壮烈牺牲，英王死了。那么写着详细的经过呢？英王陈玉成指挥另一支人马攻打武昌，雁路之上打下40多座城市，太平天国军威大振。那个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一看敌不住了，也请央兵。后来英美法三国驻武汉的领事出了面，用兵船封锁长江，公开帮着满清政府守卫武昌。英王陈玉成呢，是个有韬略的人，可以想我硬攻武昌就是一场凶杀恶战。